维摩诘所说经佛道品第八。昨天讲佛道品的题目还没有讲完，我们继续讲。我昨天呢曾经说已经证入圣道的菩萨一直到十地，第十地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舍相取寂，就是由初地菩萨到第七地菩萨。第二个阶段呢是正寂起用，是由第八地菩萨到第十地。虽然都是圣人呢，但是他们的修行还是有差别的。这个第一段舍相取寂这个话，要是在佛学院里面学过经论的人也可能容易明白，如果没有学过经论这句话可能不容易明白。但是维摩诘所说经在佛法里面，它是能够说明佛法的甚深意的经典，和这个地藏本愿、地藏菩萨本愿经和阿弥陀经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要学习这部经呢，你应该要用一点心力，你要用你的智慧呀、去深入的思维观察才可以的，不像阿弥陀经、像地藏经那么容易明白的。舍相取寂，弃舍的舍啊，相啊，也可以说是相貌的相。这个相这个字怎么解释呢？这是很明，这个是容易明白。比如说灯，它有光明的相貌啊，这个灯也是各式各样的形象。比如这个房子，房子也是各式各样的形象啊，同时建筑师画的图宅呀、各式各样的房子不一样。这个就说是声音，每人都会说话，都会发出声音来，但声音与声音也不一样，也是各式各样的相貌。这个地水火风也是各式各样的相貌，我说人的身体也是各式各样的啊，这个人的眼耳鼻舌身是这样，那个人的眼耳鼻舌身那是另一样啊。在我们内心里面的活动呢，我们的贪心出来了也有相貌，他的嗔心要动起来也会表现出来一个相貌啊，他的疑惑心、高慢心现出来的时候也会表现出来的相貌。所以啊，综合起来说呢，我们思想上的活动也有相貌，这个一切的啊生理的组织啊，这一切的物质他们也都有相貌。 那么现在说是舌相，就是气舍这一切相貌，这一切相貌都没有了，那么叫做舌相。这个气舍一切相这个地方呢，是有两，简单的说呢，有两个意义不同。第一个意义呢，世间上的呀，不管是心理上的相貌和物质的相貌啊，或者心理和物质合合的相貌，它的本性是没有相貌的。不管你修行不修行，它的本性是没有相貌的，这叫做无相。但是在我们学习佛法的人来说呢，应该在修行上能弃舍一切相。怎么样弃舍一切相呢？我先说呀，弃舍相怎么样弃舍呢，以后再说啊，先说弃舍相，然后再说怎么样弃舍相。这个弃舍一切相这个意容易解释，比如说是啊，你是有修行的人，那么这个围炉你的境界出现了，轻视你的事情，伤害你的事情出现了，你心里面没有愤怒的相貌，就是舍掉了嗔相啊，可爱的境界出现了啊，你心里面不爱，那么就是弃舍了爱的形象。当然这是要有修行人才能办得到，那么这叫做舍相。我们佛教徒啊，应该是从学习佛法以后，你应该有这样的愿望，就是贪的时候我心里面没有贪的相，贪的因缘出现的时候我心里面没有贪的相貌，嗔的因缘出现的时候我心里面没有嗔的相貌。我希望我能做到这里啊，这就是有这样的愿望。佛教徒应该是有这样的愿望的。要是我们佛教徒啊，虽然是学习了很多的佛法，我可以讲经说法，我可以写文章的，贪的时候有贪相啊，嗔的时候心里面愤怒啊，这是就有一点不及格了。这个这里边还是有一点差别哈，比如说是啊，我遇见一种境界，虽然我没有修行，但是我对这件事也没有爱也没有恨，这样的相貌出现在我的心里面呢，我随时可以弃舍，这很容易弃舍的啊。比如说我想要静坐，但是心里面乱啊，就有很多的相出现在自己的心里面，我不愿意这个相出现，比较容易，因为你对他没有爱也没有恨，就容易排解出去。但是要是你对于这个相有爱，你对这个相有恨出现在你心里面，你说不要爱不要恨，不容易，你不容易排解，他就是偏要在你心里面扰乱你，这个地方你想要舍可是不容易。这是啊，说这个舍弃这一切相。但是现在的不是讲怎么样舍弃啊，是说已经弃舍了相，那就是要到什么时候才有这样的境界呢？ 要得无声发言以后，得无声发言以后，他有无分别的智慧，他心里面呢无一切相，就是世间上啊，连自己的生命一切的相，不管是物质的形象、生理上的形象、心理上的形象，一切相在心里面不显现。那个时候呢叫做舍相。这个我现在的这句话呢表示啊，弃舍一切相的时间是得无生法眼以后的人，就是圣人，他入定的时候，无分别智出现的时候，能弃舍一切相。但是啊，在佛教的理论上说呢，我刚才说过，不管你有没有修行，一切因缘生法，它的本性是没有相的。一切因缘生法的本性是没有相的。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哈，举个例子，我们说明这个无相的这个道理。这个比如说我们啊出家人这个寺庙里边靠庆这件事哈，因为有一个庆，还有一个庆锤，有人拿这个庆锤你打这个靠这个庆的时候，就发出一个声音来。那么这件事用佛家的术语来说呢，就是因缘生法，就是这个声音呢是所生的，这个磬和磬锤有人去打去，这是因缘，有是因缘有这样的所生法。这个声音呢我们可以听见，可以有这个磬也可以看见，那个磬锤也可以看见哈。但是要去观察这个音声的本性呢，就没有声音可得。这个佛陀啊，佛菩萨的智慧呢，当然和我们凡夫的分别心不一样啊。我们凡夫的分别心呢，都是从表面上去看、去听，不能深入所生法的本性，所以不知道本性是无相的。那么佛菩萨告诉我们呢，一切法因缘生法的本性是无相的，怎么样说明这件事呢？这个本性，这个本质是他以前的时候，就是他没有出现以前，他的体性叫做本性啊，这是本性。又名在经论上呢，又有一句话叫做自性啊，就是这个所生法自己的体性叫做自性啊。这个自性这句话呢，就是自己的体性叫做自性。这个自己这句话，这个自这个字对面就是他，这个自和他是相对的啊。那么我们刚才举这个例子，这个磬发出个声音来，这个声音的自性，那么这个他是什么呢？就指因缘生说的，就这个磬和磬锤和有人敲磬，这叫做因缘，就是他。这个自性呢，就是不需要或者因缘相对的，除掉了因缘，声音自己的相貌叫做自性，是自和他是相对的。现在佛菩萨告诉我们呢，观察这个因缘所生法，观察这个声音呢， 他自己的体性是没有的，就是声音的自性是没有声音的，用佛教的术语来说就是空，他自己的体性是没有。这个他的自性怎么是没有的呢？这些我因为这句话很容易明白，就是现在这里没有磬，也没有磬锤，或者也没有人用磬锤敲磬，这个时候要有声音的话，就是声音的自性，这个时候是没有声音。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空间里边没听不见磬的声音，那么这就是磬的自性，磬这个声音的自性，声音自性就是没有声音，所以声音的自性是空的，就是声音的自性是没有声音的。那么没有声音怎么有了呢？因缘所生化，因为有磬，有磬锤，还有人敲，这才出来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是由因缘有的，就是由他有的啊，就是由因缘有的。说是不需要因缘，声音自己就有，是不是呢？不是，声音自己没有，声音自己本身就是空的，就是没有声音的。我们要这样观察的话呢，说现在这屋子里面有磬了，有人敲磬出来个声音，还不是声音的自性，因为听见的声音是从因缘有的呀，还不是声音有自性的，还不是声音有自性。所以观察听见了声音的时候，观察声音的自性是没有声音的，还是毕竟空寂的，没有声音的升起，也没有声音的消灭。所以在声音本身来说呢，是没有声音的，没有声音的生，也没有声音的灭，那么就叫做空，那就叫做声音是无相的。这个我们用这样的次第啊，用这样的前后的次第观察因缘所生的声音，它的自性是没有的，就是声音自性是空的，而这个空呢，也就是声音的本性，就是声音呢没有出现的时候，声音是没有声音的，那个没有声音就是声音的本性。但是我们要观察的时候，要用自性观察声音的自性，才知道声音是自性空，也就是本性空。我们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就知道声音的本性是没有声音的。但是这个是在这个声音没有出现以前是没有声音，声音消灭了以后也没有声音，声音正在有的时候本性也还是没有声音。所以这经上说前即空，后即空，中即已空，无不性空是。你这样观察的时候呢，你常常这样观察呢，在自己的思想上就有变化。这个这样修行成功的人呢，他心里面没有这个，他就在有声音的时候，他心里面可以没有声音。那么没有声音的时候，心里没有声音的想法；有声音的时候，心里也可以没有声音。但是这件事呢，要有定的力量的帮助，就是天阿修奢摩陀的子，心里面能寂静住。在寂静住的时候啊，做如是观，观察声音是自性空的。这久了呢，你就能得无声法眼。我刚才这是举这个例子啊，就是以这个声音做例子啊，观察声音是无相的，是这样意思。但是我们呢，佛教徒啊，要是想要达到这个无声法眼，想要达到心里面离一切相，多数是以自己的身体做所缘境的， 观察我们这个舍受想行识，这个身体呀、啊，是无舍受想行识的，是这样观察的。那当然，这个道理呀、啊，和这因生因的因缘所生的情况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身体也是因缘所生。好，我们人间的人呢，是自己的前生的业力，加上父母的帮助，这就是因缘。有如是因缘，有这个身体的出现，所以它也是自性空，这身体也是自性空，前即空，后即空，中即已空，无不性空事，也是这样子。这样子观察这个身体是空的，观察音声是空的，观察这个老虎也是空的，观察这个毒蛇也是空的，观察一切因缘生法都是本性空的。而这个空呢，和有是不妨碍的，同时也是有。你观察这个因是自性空的，同时这个因还是有，但是观察自性空这个地方，无色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这事情就是这样的哈。所以是空有不相妨碍，空的时候也是有，有的时候也是空。但是这件事呢，我们再进一步的观察呢，有眼耳鼻舌身意的时候，有舍受想行识的时候，我们对这个舍受想行识有爱有恨。但是观舍受想行识是无舍受想行识的时候呢，这个地方也无爱也没有恨。这个既然有和空是不相妨碍，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观空做什么呢？你不能否认这件事，就是有舍受想行识，有眼耳鼻舌身意，这个老虎也是有，毒蛇也是有，为什么要观察它是空的呢？我们不观它是空的，就观察它是有好了嘛，因为有是真实的嘛，是有这件事嘛，为什么一定要观察它是空的呢？我刚才的话其实已经说出这个问题了。我们要承认自己是凡夫，我们在有眼耳鼻舌身意上面，有舌受想行识上面，有老虎有毒蛇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怎么活动，就是有爱还有恨，有爱还有恨以后呢，就有爱恨的行动，有爱恨的行动就是业力，就是造业了。有爱有恨是烦恼，有烦恼就会造业，就是有了造业，将来有受果报，或业苦，留在生死，就是这样子。现在我们要是啊，你先是受三皈五戒，或者受比丘戒、比丘尼戒、受菩萨戒，有了戒，再能够修消奢摩陀的止，就是定；修毗卢舍那的观，就是慧。这样子呢，观察这个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的爱，因缘所生的慧恨哈，嗔恚哈，因缘所生的爱，因缘所生的恨，这是一个问题呀、啊，使令自己到三恶道去了。那么这个三恶道也是自性空的，也不是和一样，和我们人世间的事情一样，都是因缘所生嘛，也都是空的。这毕竟空里面也没有地狱，也没有恶鬼，也没有畜生，也没有人天阿修罗乃至佛，都是毕竟空寂的。毕竟空寂是一切法都是平等的，无差别相的。但是我们要不能明白毕竟空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祸也苦，这样流转。现在要观察它是毕竟空的时候呢，在毕竟空里面也没有可爱的舍受想行识，也没有可恨的舍受想行识，那么这个心就平静下来了。但是要加上定，加上定的帮助，可也不是短时间可以做到的，要长时间这样训练。训练呢，当然有的人善根深厚，有的人善根浅薄，这就是时间上有差别了。但是不管是有善根没有善根，只要你肯努力， 终究有一天得升到了，你就到达那个毕竟空那个地方了，并且到达那个地方，你的无分别智就成就了，你就是圣人了，不是凡夫了。我们没有修行的人呢，我们这个心的活动嘛，就在表面上活动，在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舍生相位土法，舍受想行识，啊，这个花很好看，啊，这个毒蛇不好看，就在这上活动。但是你要是肯修修圣道啊，就是修这个一切法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生法本性是毕竟空的，你常这样观察思维，你心就能够离一切相了，心就不在表面上活动，能观察一切法毕竟空，你的心就安住在毕竟空那里。在那里的时候呢，就是舍相弃舍一切相，心里面能无相，这样子。如果你到达了这个程度的时候，就是得无生法印了啊，不是凡夫了。那么他这个时候有大悲心，因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不是声闻菩提，也不是缘觉菩提啊，他是发无上菩提心的人，他有慈悲心。有慈悲心呢，观察一切众生也是无相的，一切众生也是因缘生法嘛。那么众生即非众生，就是也是这个境界啊，一切法即非一切法这个境界。但是一切众生没有到达这个境界，还在一切相上活动啊，受很多苦啊。他有慈悲心呢，所以他就啊，在众生的世界修六波罗蜜，用布施波罗蜜利益一切众生，戒波罗蜜、淫波罗蜜、精进波罗蜜、禅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啊，去利益一切众生。利益一切众生的同时呢，而这位菩萨舍相取机，他心里面利益众生，无众生可利益。修布施波罗蜜也没有布施波罗蜜可修啊，戒波罗蜜也是这样子啊，是六祖大师心平何劳持戒。有人问我心平何劳持戒怎么讲着，那么我在想心平那个平是什么，平就是毕竟空啊，你这个心呢证悟了那个毕竟空的境界呢，他就对这个持戒的事情不执着了，他不是犯戒，还是持戒，但是不执着这持戒的事情，所以叫心平何劳持戒。要是我没证悟毕竟空的人呢，那你不可以和圣人呢相比的呀，我们还是要注意，这样是犯戒了，这样才是持戒的，要注意这件事，不可以犯戒啊，要持戒清净。但是已经悟入圣道的人，他修修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即非六波罗蜜，他心里面能行于无相的境界，那叫做舍相取机，他弃舍了一切相，而心里面和那个寂灭，寂是寂灭，就是不生不灭的境界相应。这个取就是道，道到达到抵达的啊，抵达的意思，抵达到无一切相的境界，就是有有相而无相。他心里面不像我凡夫，一直在相上活动。他有时候也是到相上去。这个圣人呢，他心里面也到这个相上相的世界来观察，这个众生是有善根的，这个众生是无善根的，这个众生是有罪的，那个众生是没有罪的，也是各式各样的观察，然后随其所依而度化之。虽然是这样子呢，他又到无相的境界啊，有善根也是毕竟空，无善根也是毕竟空，他能到达那个无相的境界，所以叫做寂，就是取寂。取在这里讲那个取，就取者道也，就是由有相到无相那里去。他不是执着一切相，一切相啊 本性是空的，没有相可知道，他能够这样子，和我们凡夫可不同。我们凡夫，我的功劳很大，你怎么可以不给我升官呢？很多就说世界上的人呢，功高震主就有这些问题。佛教里面没这件事，因为我们佛教徒啊，修孝圣道都是达到无相的境界，这里面是无差别的，没有有功劳无功劳的分别，没有这件事。所以佛教徒啊，真实的可以和合无争。如果你不修孝圣道，这件事是不可能的，人与人之间是非争不可的呀。我想看那个谁，汉高祖吕后和萧何啊，这些人把韩信杀掉了以后，这个汉高祖回来了，就说非刘氏而亡者天下共济之，姓做皇帝一定姓刘，这件事办不可能的事情嘛，怎么可能一定姓刘呢？姓曹也可以吗？所以佛法是真实能够和平的。我们没有得无声法眼的佛教徒，我们也这样的学习啊，就在凡位的时候也这样学习。这样学习，因为我们呢没有到达圣位，我们心里面有烦恼的活动嘛。你发大悲心广度众生这件事要有限度的，有限度的做这件事，就是你多数的时间呢你还是自己多用功，好办这个慈善事业好，但是少办一点。你有的精神呢做这个修十念处，就是修缘起观呐、观舍相取义，做这件工作，度化众生的事情少一点，好。那么等到你逐渐的进步了，到达毕竟空这里来了，这个时候你心里面能舍相取义，啊，你在呀、大肆的弘扬佛法，广度众生。因为这样做的时候，不影响你的内心的世界，你内心的清净的世界不受影响。因为你这个时候有无漏的清净的光明的智慧，这个智慧是有大力量的，世界上的眼无法不能动摇你啊！你就在眼无的境界里面，心里面不眼无，这个时候啊你去广度众生可以，这是可以。那么这个时候呢，但是我刚才说过哈，由初地到第七地也还都是舍相取义，这心里面呢虽然呢不入定的时候啊做一切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事情啊，但是时时的又入定，就入于诸法毕竟空寂这里，在这里寂静住。当然这是他内心的世界，你凡夫右眼不知道，他站在那里他就入定了，他心里面已经到了那个诸法寂灭相，到那去了。但是他可能没有，顶多五分钟他又出来了，我们表面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时时要这样做的。要是到了第八地以后呢，那又不同了。到了八地以后的菩萨呢，他把这个三界内的一切的烦恼完全消除了，完全消除了，他内心是出定也好不出定也好，心里面都是清净的，没有爱烦恼也没有见烦恼。他这个时候呢动静不二，事理一如，这个时候吧就是正寂其用，他这个时候可以在无分别心里面广度众生，能达到这个境界。那么这个时候叫做正寂其用，他心里面和这个毕竟空啊是相契合了， 他在无分别中啊，能够广度众生，无分别心里面到广度众生，达到这个境界了。这个时候嘛，叫做正即其用，即用这个用这个字呢，就是他能够啊，就像普门品说的呀，啊，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你看《华严经》啊，第十地这个十地品的第八地菩萨，就是这个境界。他在十方世界可以同时地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这是不可思议境界，这叫做正即其用。我提到普门品呢，我心里有个妄想。这普门品分两大段，现在是讲维摩经哈，我现在讲普门品。前边一段呢，救护众生离一切苦哈，众生有火灾、火难、水难、风难、恶鬼难啊，但是盗贼难，一共有七种苦难。你念观世音菩萨呢？观世音菩萨就能够使令你在这么多的灾难里面得解脱，但是这只是临时的令你得解脱，而不是究竟的解脱。后边呢，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啊，而现其身为说法。这一段呢，就是讲解佛法的深意了啊，来改善他的众生的思想。就是根本地解决生死的问题的。这两段呢，应看出来佛菩萨行菩萨度众生啊，这两件事都做，一个是解决你的思想上根本的问题，一个是解决你生活上啊暂时的苦难，这两件事都做。那么这就是要着正即其用，这个普门品正好说明这句话，正即其用。现在这里说的这个佛道品呢，就是这样，只是正即其用的境界，而已经超过了舍相取记的境界，正是八地菩萨以后正即其用的境界，也就是普门品所说的这种境界，这叫做佛道品。这个品题解释完了啊。这个第八呢，这个本经一共是十四品，它是在第八品，所以叫做佛道品第八。尔时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菩萨云何通达佛道？”这一品呢？是分成三大段，第一段呢，就是说明啊，什么叫做佛道，啊，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呢，说叫做如来种，什么叫做如来种这句话。第三段呢，说到成就佛道的人呢，他的眷属是什么，是他的眷属啊，他做什么事情。这是第三段啊。这个第一段呢，又分四小段啊。四小段，第一段是文殊菩萨问啊。尔时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他就有问题啊，提出来问这个维摩诘居士说：“菩萨云何通达佛道？”这个佛道，我们刚才说啊，成佛之道，这句话呢，也可以说这个道这个字也是个因的意思，就是因果的因啊，成佛之因啊。这个通达佛道，这个通达这个字呢，在这个宣奘法师翻的呀、啊。维摩经这个佛道品这里面， 他翻一个道，就是你从这里到另一个地方去，那个道是这样意思哈。就是云何菩萨于诸佛法道究竟取，道究竟取。那鸠摩罗什法师翻个佛道，天章法师这个翻个这个道，就是他翻一个取。这个这里罗什法师翻个佛，天章法师翻个究竟，啊，天章法师翻个究竟取，鸠摩罗什法师翻个佛道。那么呢，罗什法师翻个通达，那么天章法师翻一个道，就是抵达啊，你抵达了香港飞机场啊，抵达。抵达就是道，这样子。这个通达这个字，你在我们通常解释就是他明白了，他明白这个道理了，那叫做通达。但是这个达这个字有个抵达的意思，这样子和宣奘法师翻的意思应该是相合的啊，就是啊，他怎么样能到达佛道的境界，应该是这样的意思。这个通达，这个通是无障碍的意思，啊，就是从这里到那里没有障碍的到达了，也可以这么讲，也可以啊。但是刚才我说，啊，怎么样能到达佛道？啊，这样是按我们今天的文法这么讲，但是也可以反过来。就是到达了佛道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情形，这个意思又不同了。但是看后边的为什么就是回答的问题，应该是这样讲，就是到达了佛道的境界的时候情形是这样的，那么应该这么解释比较符合这个文意啊。我为了容易明白你，就是刚才说的正地起用，那就是到达佛道的相貌。现在是文殊菩萨问啊，是到达佛道是怎么样一个情景啊？下边维摩居士就回答，要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这个非道，道是一个，是很，刚才我们解释这是很高的境界，都不是凡位的菩萨所能够成就的，要入圣位，而且是要到八地菩萨以上的境界，那才是道。现在非道，那么这个非道是什么呢？就是不合乎道理的事情，就像我们凡夫的境界做种种恶事，这都不是成佛之道啊。那么现在说呢，菩萨要菩萨行于非道，那就是能到达佛道的相貌。我们就是这么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凡夫的人呢，我们只可以做善事，我们不可以做恶事。说是跑到三恶道去，我们太苦了，受不了，好，受不了也受，好，那么最好不要做恶事，我们不要做非法的事情，我们就在人天的世界或者到佛菩萨的世界去，这样是我们快乐一点，不可以做恶事。但是大菩萨和凡夫不同，大菩萨呢，他可以做恶事的，他做恶事的时候呢，他没有这个问题，没有凡夫的这种问题，他一样的可以利益一切众生，可以增长他的圣道，可以达到无上菩提。所以叫做要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这一段话是维摩居士简略地回答。又问云何菩萨行于非道，这是文殊菩萨又再问啊。下面第四段呢，文末就是广答啊。答曰：要菩萨行五无间 身而无脑会，至于地狱无诸罪垢，至于畜生无有无明骄慢等过。这个这下面详细解释啊，怎么叫做行于非道。要菩萨行无间，五种这五种罪能思念这个众生到无间地狱受苦，所以叫无间。好，五种无间是什么呢？就是杀害自己的父亲，杀害自己的母亲啊，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这个人是阿罗汉，你把他杀死了，那么你要下地狱。我在一个报纸上看，冯玉祥曾经杀一个出家人的，这个出家人流出个血如乳，像牛奶似的，我们这个血是红的，他血流血如乳，那可能这人是圣人。所以冯玉祥后来死掉，在船里面船失火了，把我冯玉祥烧死了，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哈。这个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和合生，说是这个僧团呢，大家都是和合的修修圣道，那么这个人呢破坏他们的和合，叫他们冲突斗争，你如果你做这件事呢，这也是个无间罪，也是到无间地狱去受苦的。第五个呢就是除佛身血，没有人可以杀害佛的，但是可以令佛有点血，那么这也是逆罪，也是到无间地狱受苦的。那么做这件事啊，这个佛在世的时候，提婆达多了，他是破和僧，做了这个逆罪，也是打死了一个阿罗汉，一个毗湿尼是得阿罗汉了，他把这个毗湿尼打死了，这要出佛身血。所以这个提婆达多当时的情形呢，就是他这个身体就下了地狱，啊，就是这个身体就直接下地狱去了。这件事啊，据我们能理解到的呢，就是我们众生能够相信佛教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其中有一样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能够相信吗？你能相信这件事吗？但是这个我们做一般的这些罪过的事情啊，不容易能利可以利。得恶报，不容易啊！他有前世的福报的力量支持他这个果报不变化。他虽然造了罪，那要等一等，要等多少这个生命死掉了以后才去受报的。但是这个罪过太严重了的话，他现在就是要到无间地狱。这我们肉眼能看见，这个人现在从这个大地就下去了。这样子呢，能使令我们容易相信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能容易相信这件事。容易相信这件事，就是对众生有利益了。所以现在这里面说，是行无间而无脑会。我们凡夫啊，比如说杀害自己的父亲，杀害自己的母亲，可能他为之啊，为了自己的利益啊，他要杀害他的父亲，杀害他的母亲。我有一天看见报纸上有一件事呢，他家里面有老母亲，他当然生活那么富裕哈，有老母亲的。他这时候啊，交了一个女孩子，一个女朋友。这个和这个女朋友来往的时候，不知道女朋友和他说什么话了啊。他就把他的母亲呢从一个高崖推下去，叫他母亲摔死，做这个事情呢，他必是有老母亲在，必是他的女朋友不高兴和他结婚呢，所以他要把他母亲这样子害死，就有这种事情啊。有这种事情呢，那么这个当然是自己的愚痴做这种事情，或者是有其他的原因做这种事情啊，杀父杀母 说是五件罪啊。凡夫都是不是贪心造罪，就是嗔心造罪，或者邪知邪见会造罪的。那么菩萨要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呢，他心里面是没有烦恼的，没有贪心，也没有嗔心，也没有邪知邪见，也没有愚痴心的。他是用大智慧的慈悲心呢，做这个事情来利益众生的，所以没有恼恚的，心里面还是清净的。清净的，但是菩萨做这种事情并不占便宜的，他还是要到地狱去的。因为你造了这个罪呀、啊，他因为他没有嗔没有烦恼，他造这个罪呀、啊、是没有罪的，没有罪。如果不下地狱，不到三恶道受苦的话，那么呢，这个诸天呢，这些鬼神会知道哦，没有因果，你做了恶事没有，做了恶事没有恶报，这是不合乎因果了。所以这样子就是邪知邪见了啊！因菩萨造罪而引起众生的邪知邪见，这是不对的了啊！所以菩萨不去捡这个便宜，他还是到地狱去的，他还是到自于地狱无足罪过，他还是要到地狱。因为他也是用他的慈悲心到地狱去受苦，但实在他是没有罪过的，和凡夫不同。能这样做的，这就叫做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是这么回事哈。我们凡夫啊，有的时候啊，我遭了罪的时候，想办法不要受报，我们凡夫会这样子。但是这些大菩萨呢，他不，他是没有，虽然没有罪，但是表面上是做了非法的事情，他还是到三恶道受罪的。他不占这个便宜。我本来是想要讲一个故事的，但是现在没有时间的哈，不讲了。现在我回答问题啊。虚云老和尚说：“老修多参，心消多提。”请问和尚啊，什么是参？什么是提？有什么不同？这个我看过虚云老和尚的禅期的开示录啊，他的年谱我也看了一些啊。这个什么是参呢？什么是提啊？这老修行多参呢？这个参就是观察思维的意思，就是你修行久了的人，你可以观察思维。这个提呀、啊，心消多提呀、啊，就才发心啊，坐禅的人多提，是提。什么叫做提？就是提话头啊。我看那个禅机开示录上，虚云老和尚说，比如说是在那坐的时候，假设你禅的话头是念佛是谁，当然不是你不能说出来的哈，只是内心里面想，心里就想念佛是谁。就是这样子提，把这话都提出来。但是他说呢，你开始提啊，这四个字念佛是谁都是提出来，等到过一会儿你再提的时候是是谁，念佛不提了，是谁。再过一会儿再提出还是谁，这个四字也不要了，谁。但是不要思维，你自己不要有答案啊，这是谁？这样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用功的人呢，有很多人会提出这个问题。开始静坐的时候啊，就是妄想很多，但是你用这个话头呢，就把所有的妄想都障碍住了，所有的妄想都不起了，只是一个，就是一个想，就念佛是谁。你心里面集中这一句话呢，就把其他的妄想杂乱的念头都停下来了，就是这样意思。这叫做提。这样说呢，等于是修止，等于是修止。但是我认为这句话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我不知道你们各位，我想可能有多少位在家居士，有我们出家的法师也在内， 有的时候你遇见那个禅宗的善知识就会这样做，用这化头的方法。但是我认为有的问题是什么呢？你不用功可以，我只是静坐那一个钟头，或者是一个半钟头，或者是半小时，我念这话头，我不静坐的时候就没有话头，这不要紧。如果你行住坐卧一直的用这话头的时候，你就有问题了。有什么问题呀？你头疼，你会头疼，头会晕，也可能会吐血呀。我现在要，我如果说的话，我可能有过失。但是我现在想起这就说出来哈。看这个印顺老法师，他在闽南佛学院还没读一年吧，他就被这个福州鼓山虚云老和尚和慈州老法师当办的佛学院，请印顺老法师到那边去做老师，到那去讲课。然后他看见呢，鼓山涌泉寺啊。那个禅堂的外边，大殿外边呢，有那么一个笼子，有那个笼，就像那个卖猪的呀，把那个猪放在笼子里面，把它车出去卖，那类似那种的笼子似的。那么印顺老法师就问他，说这是干什么的？那里边的禅师说，就是参禅着魔了啊。找我俩的时候，这个人就不正常了啊！不是说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来把这件着魔的人来制服他，就是放在笼子里头，把他困在那里。我在想啊，就是你提，这是精进的人才会有这个问题。你常常的提，常常提啊，这个血上了头来了啊，他自己不知道啊。然后神经受到这个血是热的，时间久了这个神经受到破坏了，人就不正常了。实在不是着魔，是你用功的方法有问题，并不是着魔，是这么事。你要不精进可以，不精进你心里面不参了的时候，不提话头了的时候，你心里面打别的妄想的时候，这个血就降下来了，降下来就没有事啊。就是我们平常我们呢、啊、这个我们不缠话头，你平常你读书多了也是一样头疼，也会头疼的。所以这个方法啊，虚云老和尚他没说这件事，但是天台智者大师在四禅波罗蜜说这件事了，说这件事。所以这个参呢、啊、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话，那你就参，你就提好了啊，就是你这样的哈。所以什么叫做提？就是你不需要有答案，你心里念佛是谁，一直想，你的注意力就是在头部嘛，一直是这样想啊。这个参呢，就是观察思维的意思，因为时间久了呢，你要参呢提多少年，你可能，你看一个出家人呢，在深山里边住，不到城市里面的花花世界他不来嘛，他在深山里面住心容易清净啊。那么经过多少年的呀、啊、用这个话头啊，心就容易静下来。这个时候禅念佛是谁，是舌，是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意是什么，是我的手，是我的脚，那么你就会思维这个道理。那么这就是主事禅，这就叫做主事禅。什么是主事禅？我就回答了，什么是如来禅？如来禅不是这样子，他如来禅就是啊，你比如我们学这个金刚经，金刚经就是如来禅啊。金刚经你告诉你呀、啊，修无我观，修法空观，从前边到后边一直是这样子修。这个修如来禅呢，当然是我感觉最好是学习瑜伽师的论。瑜伽师的论呢，他完全详详细细地告诉你了怎么样啊，修十年出关，修这个禅前还有千方便， 你都要准备好，然后正式去修这个止观。修止观，然后最后你有了成就了，是什么情形？你有成就是怎么怎么，都说得清清楚楚，而不是说是啊，出家了以后，受完戒以后，戒也不学习，到禅堂坐那里念佛是谁？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你先学习经论呢，明明白白的，在心里面一点疑问也没有的，然后修小止观，就是修四念处，四念处就是禅，这就是如来禅。如来禅和祖师禅完全不相同的，就说到这里啊。这个祖师禅、如来禅，我刚才是讲过了，本来我想就到此为止，但是我心里面又有妄想，我应该再说几句。如果我们呢，你在家居士好，我们出家人也好，你不多读经论，一来到佛法里面就遇见了祖师禅，我们一想，祖师不得了，开悟的人怎么不得了，然后你没有办法能解脱这个境地，你就钻在那个框框里没有办法出来的，没有办法出来的。你不敢另外说什么，提什么意见的。要是你多读经论的时候，重新去看看祖师禅，那就不同，想法就不一样了。你要多读经论，尤其是你要学习了玉切师的论呢，知道这个圣道是怎么样的次第，应该怎么用功修行，回头就再去看我们中国的禅宗这个祖师禅呢，你能同意？我感觉不会同意这件事的。但是你要说是不同意这件事，就有问题。你是老几呀？你怎么可以反对祖师禅？当然就会这样说法。但是我认为你要不多读经论呢，你没有资格讨论这个问题。是我说的话，这句话。什么叫做毗婆舍那？毗婆舍那是啊。印度话啊，是梵语，中国话就是观，观是音不舍的观，观就是思维的意思。当然这个思维是清净的思维，是遵照佛陀的法语去思维去观察，但是它呢是以奢摩陀为依止处的，不是我们一般的散乱的境界。前所说供随所得不够清楚，请简单地重说一遍啊。是的，我昨天说到这供随啊，就是我们一杯清水供佛，如果你的心很恭敬很清净，去供用一杯清水供佛，你来生可能会升天，这个是很也有很大的功德的。好，但是你要说是啊，是有一个乞丐来了，他口渴，你也用一杯水很恭敬的，你不要轻视这个乞丐，好，你很尊重这个乞丐，用一杯清水给他，也可能会升天，你可能有这个功德。但是他们两个有一点差别啊。所以说我们呢，我也没有发出离心，我也没有声闻菩提心、圆角菩提心、佛的菩提心、无上菩提，我都没有发啊。但是我也恭敬地供养佛，这样子啊，你将来在人间享受富贵荣华，或者在天上享受富贵荣华，你可能会遇见佛法僧，可能遇见佛法，因此你又继续栽培善根呢，你就能得圣道。要是说是啊，你用一杯清水呀、啊，不是给一个乞丐，不是给一般的人，你是用很恭敬的心，不是轻视他，没有这个心情哈。你将来也可能会在人间享受富贵，或者在天上享受富贵啊。 但是不有可能不遇见佛法生三宝，它这个地方就有差别。啊，什么是皈依三宝？这个皈依三宝这句话有录音带，你听一听好了。我要简单的说，你未必明白，不如听录音带可能会听得容易懂一点啊。放生是否可能长寿？放生能长寿，但是这件事你要用慈悲心，你要用慈悲心做这件事啊。我并没有想要长寿，我只是用慈悲心呢，放你的，叫你去勉励啊，这些杀害的痛苦啊，你能自由地想你去享受你剩余的生命啊，这样子可能也能长寿。你会希望我长寿，我要放生的话，也可能长寿，但是稍微差一点啊。近日有人放生啊，把淡水龟啊放入海中，如是啊，此放生人有否罪过？是有问题。这叫有什么罪过？有愚痴罪。这个做什么功德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你是好心呢，做了一个有罪过的事情，就是我们佛教徒也有这个问题啊。比如说是啊，人家说放生啊，我会啊放生会得长寿，所以我就会拿出力量去放生。你说是这个人生活困难呢，不关我事，我就不愿意去帮助他，实在这是个错误。如果那个人有困难呢，你肯救他，解决他的困难，你也能得长寿的，也是能得长寿。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哈，这个畜生啊和人来对比啊，畜生是恶人，畜生就是人呐、啊，不过他是做了罪，就是人造了罪呀、啊，变成畜生了，所以和人能做人，他就是前生做过善事，今生能做人，啊，他现在的行为是善是恶另一回事，他有人的果报身，就前生做过善事。现在是个畜生啊，就表示他是前世做恶事，所以对比起来，一个恶人，一个善人。你对恶人肯去啊，肯去救护他呢？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我能长寿啊。其实这也是我们佛教徒啊，对于佛法的学习不够啊，对于佛法的学习不够啊，救人的功德呀、啊，要大过救畜生的功德的。但是我们没有这么讲呢，所以就是就放生的时候得长寿，我就愿意放生。我们没有说救人会得长寿，所以我不救人。对，这个是什么呢？表示这个人没有这个智慧。第二，我们出家人有多少灾人，你没有说这件事，没有说救人的功德大过救畜生的呀，人和人是同类的呀。我们都没有慈悲心呢，救护他，和我们异类的反正你有慈悲心，其实不是慈悲心，是贪心啊，是贪心的，是那么回事。但是再说是，比如说我们受了五戒，我们不杀生，就这条戒，这条戒，你要杀畜生的时候，这条戒你虽然也是犯了戒，但是不犯根本戒。你要杀人呢，就犯根本戒了。犯根本戒就是失掉了这个身份了，当然你还有罪要上加地狱的。杀畜生呢，你这个身份还在，你还是一个又不善又不义，但是只是这条戒不清净了，也是有罪。那杀畜生的罪和杀人的罪呀、啊，杀人的罪是重的，杀畜生罪是比较轻的，但是比较轻。这句话是对比来说呀，实在你可能要下地狱的呀。所以从这里看出来呀、啊，我们应该对人类彼此间有爱心，应该发心救护，做一些功德才是对的。当然是啊，对畜生也救护， 对人也救，应该这样比较好。说我做人的功德大，我就是救人，出什么不管了，也不好，也不是太圆满的。现在的时间到了啊，我们今天也就到此为止，剩下的问题啊，明天再解答。